嗨，这里是燕飞，你可以叫我阿飞。阿飞的每一部作品都在努力呈现最好的效果，希望给你带来声音上的享受和放松。定制业务，请添加企鹅号17360168832，期待你的联系。白玉凤遭东瀛忍者擒获，被赤身裸体绳索捆绑地吊在纸窑之上，向敌营缓缓飘去。浑身痛麻，心中气苦。正在绝望之际，迎面忽然刮来一阵疾风，将他和忍者在高空中吹得直转，末了竟顺着来时的方向飞了回去。风力猛烈，一眨眼已过了好长一段距离。那东瀛忍者眼见突发变故，伸右手往上一弹，将纸窑的翅膀捅破，借着体重使出千斤坠的身法，立时往地面沉去。这一来可苦了白玉凤，捆吊着他的纸窑完好无损，本应原样浮于空中，只是一对被捆紧的奶子叫敌人牵着，身体也被强行带了下去。他的乳根剧痛不已。他虽然舌头被绑住，但也是忍不住口中惨呼。只是手脚反绑，秀发又被拉紧系在身后，整个人保持着昂首挺胸的姿势，头下脚上急速下落，眼中景象迅即划过。不一刻，即扫见一片树林，还未待看清，已然直直地向着林中的草地摔下。他心下大急，身子在空中极力的蠕动，欲要发力挣扎，无奈全身都给捆得结结实实，又兼是绑法怪异，娇躯极度扭曲，丝毫也不能动弹。正在惶急，却见那先前落地的忍者左掌一挥，已将他与纸窑分离，跟着右手一抄，凌空接住他的身子，轻轻放下，白玉凤这才安全落地。那人把他放在草地之上，旋即走至两步远的距离，盘膝坐下，借着月光仔细端详白玉凤，良久后吐出一口长气道：白玉凤果然是如花似玉，绝世容颜。听说你的天赋也是奇高，小小年纪竟然练成了六脉神剑。可惜这次你遇上的是我们东瀛忍君，是以如你这般身手，也是不免为我所擒。白玉凤见他一身灰衣，却并未蒙面，年约五旬，慈眉善目，相貌甚是儒雅，心中暗惊道：
啊，这人怎么对我的武功底细竟然如此了解？六脉神剑本是极为隐秘的绝学，不为外人所知。我用来杀黑田光左时，只在一瞬间。然后第一晚与东瀛忍者出战时，方才略有施展。可此人并未在场亲眼所见， 想来只是听宝生无口中转述，便已知晓来历。这份见识可委实不凡啊。看来武功还在神骨灵音之上。我落在他的手中，只怕是要凶多吉少了。
他一急，小嘴微张。却因舌根处被捆住，这一张口又扯动了反扭在脑后紧紧绑着的一对大脚趾，忍不住发出了几声颤抖的呜咽。那灰衣人微微一笑道：
白姑娘休怪，只因这六脉神剑太过厉害，这才将你如此扭曲紧缚。我名叫北川飞影，乃是影之里的伊贺忍君首领，神谷灵音与宝生武俱是我的徒儿。不过方才在城内时间紧迫，无法仔细绑缚，只能草草了事，待得天亮后到达我军营中，我当再施展东瀛绳术将你重新捆绑，那时便能显得我的手段，你心里可得有些个准备才是。
白玉凤见他语气温和从容，面目慈祥，若不听到话语内容，便如同一个长者向后辈善意的教诲一般，暗道：这些个忍者皆是说话温文和善，手段阴险毒辣，我已经……我被绑得这么复杂严密，都已经捆成一个肉团了。北川飞影竟然还说是草草了事，这只怕接下来还会有更为残酷的绑缚术在等着我呢。可现在……现在我的十个脚趾都被秘密绑住了，我的脚底板还紧贴在自己的后脑上，这……六脉神剑完全无法施展，这可如何是好？难道何该我命中有此劫难？
他心念急转，苦苦思索脱身之法。北川飞影见他娇躯不住的颤抖，俏脸憋得通红，阴唇半开半合，香精自口中源源不断的溢出，神色哀怨，隐隐有泪光闪动，知他被绑得极为痛苦，心中颇有些得意。他这一夜自城内至城外，自天上到地上，一直未敢有丝毫的懈怠，此刻也是略感疲惫，当下运功吐纳，打坐休养起来，待得内息运行一周天后才站起身来。来到近前，便欲抓住白玉凤背后千缠百绕的绑绳将她拎起，擒回自军大营。岂料他右手刚一探出，便见白玉凤双肩向下一沉，嗤的一声急响，劲气破空而至。北川飞影心中暗道不好，立时左掌护胸，飞身即退，却是为时已晚，只觉手掌与胸口一麻，亦被同时洞穿。原来白玉凤虽然全身被捆得严严实实扔在草地上，但幸得是以肚腹朝下，背脊向天的姿势俯卧， 绳索绑扎在他的乳根处，将一对娇乳捆成了两只柔嫩的肉球。虽然胀痛难受，但垫在下面却可控制身体的重心前倾后移。白玉凤趁着敌人休息，暗自调息，努力将残存的一丝内息运转到了他被紧紧绑着的两只大脚趾上。等着北川飞影站起身来，狠命往下一压，生生将双乳压扁，下肢上翘，绑在后脑勺上的脚趾便对准了对方的前胸。运足刚才勉强聚集的一点功力，六脉神剑剑气射出，立时重创了对手。北川飞影武功绝高，形势缜密，又是知晓六脉神剑的厉害，但因为这美貌少女已被自己亲手反扭娇躯，严厉捆缚，当时又特别将她的脚掌和脚趾都仔细地绑缚了，是以心中丝毫未有防范之意。这一疏忽却让赤身裸体结结实实捆绑着的白玉凤趁虚而入，剑气刺个正着，竟击穿了他的掌心和肺叶。当下喉头一甜，喷出一口鲜血来。知道受伤不轻，心中暗恼自己太过拖大，挣扎着用右手自怀中取出一支响箭，咻的一声放上天空，随后倚着背后的树干缓缓坐倒喘息，一时间再也无法站起身来。如此一来，这忍术卓绝却手掌和胸口受到重创，无力行动的北川飞影与貌若天仙但被绳子活活从香蛇绑到脚趾丝毫不能动弹的白玉凤，便相持在这城郊的树林之中。白玉凤眼见奇袭得手，剑气贯穿了对手要害，只是苦于被捆缚得太过狠毒，尤其是那勒阴绑，使得他骨软筋酥，再加上他的屁眼又被紧紧地塞住，大大的制约了内息的流转，是以功力大打折扣。六脉神剑的威力相比起平日亦是减弱了许多，好在对方全无防备，这才得以成功。可是见到北川飞影放出响箭联系同伴之时，却再也无力阻挡。他此时被绑得遍体疼痛，浑身颤抖不止，可是口水却是无法控制，自嘴角不时地流出，心中是又揪又急，只怕能有奇迹发生，好叫自己避过此难。半个时辰之后，天光已然大亮，白玉凤听见头顶上传来衣袂飘动之声，眼前一花，已瞧见有两个人跃至地面，她的一颗心顿时沉了下去，正是那神谷灵音与宝生武到了。神谷灵音落下后，立时来到师父身前查看伤势。师父，你怎么样了？由宝生武掏出伤药进行救治。北川飞影喉头咕咕作响。咳了好一阵儿，这才缓过气来，嘶声道：
为师一时不察，中了暗算。
你们可要小心他的脚趾。
神谷灵音双目一扫，已明白了林中的情形，眼角余光瞥见紧扎住白玉凤乳房的那根细长绳索，俯身抄起绳头， 纵身跃起，越过近旁一棵小树横出的枝杈，使力一扯，竟将白玉凤凌空吊起约半人的高度。白玉凤经这一吊，全身的重量都集中在娇乳的根部，着实是痛彻心扉。深谷灵音将绳头系于树干上之后，颔声道：
白姑娘，这六脉神剑可当真是厉害，你整个人明明已经给绑得结结实实，做成一只白肉粽子了，竟然还能伤得了师父。不过这个样子呢，可让我心中害怕的紧呢。不如我先将你的十只脚趾全都一一折断了，让剑气不能发出，然后再带你回营好好的清静，这样可还是得。
他一身媚功，此刻虽是脑疾，说话却仍是娇声软语，只是话音刚落，却见其右手蜷起，将拇指夹在食指与中指之间，照着悬挂在空中雪白肉体的丹田气海穴，啪啪便是两记重拳。白玉凤淌着口水，被打得娇声惨呼，极是狼狈。他被折叠捆绑吊在空中，绑绳深深地勒在小穴里，屁眼又给死死地封堵住，让神谷灵音这两拳打得气血倒流，内息紊乱。心中明白，此番凌辱已是在所难免，可是舌根被绑，无法清晰地说出话来，只能勉强呼出几声痛苦的喘息，努力地闭紧了双目。深谷灵音娇笑道：
呦呦呦，白姑娘，你呜呜呃呃的，想必是满心欢喜赞同喽。既然如此，那我可要动手了，你可得好好品尝哦。若是不够刺激，可千万要记得提醒我啊。
白玉凤感到自己两只紧紧绑住的大脚趾让神谷灵音牢牢擒住，然后一点一点地按向了脚背，心中暗道：这女忍者的心思当真是歹毒，她一定是故意的，她故意这样慢慢反扭我的一对大脚趾，就是想延长我被折磨的过程，让我更加痛苦呢。我的脚趾越来越疼了，越来越疼啊。现在脚趾肯定是已经被他给拧到变形了。太疼了，脚趾真的是太疼了，真是疼死了呀！我的脚趾怎么还没被掰断呢？快点吧，快点扭断我的脚趾吧，我受不了了。 随着一波又一波的剧痛接连袭来，他被绳索勒住的小嘴里忍不住地发出了一连串的苦闷的呜咽。正在这绝望之际，空气中突然传来嗖的一声急响， 一缕金光自林中树木的缝隙中穿过，直向沈谷灵音侧脸的太阳穴射来。沈谷灵音耳中听到异响，反应奇快，右足急挑，脚上的木屐随即飞上半空，正好阻住了那枚暗器的运行路线。只听扑的一声闷响，那金光竟然射穿了厚厚的鞋身，依然向着他要害袭来。沈谷灵音身上无有抵挡之物，见其来势甚急，无法用手应接，情急之中迅即左腿踢出，脚底向前挡住金光，人却往后直直地仰倒。那金光又是扑的一下没入鞋底，最后叮的一响，这才终于止住。沈谷灵音倒在地面，直觉脚趾巨震，一伸手将鞋除下，定睛一瞧，这暗器正是北川飞影所研制，本门暗杀专用的夺命金针，针身大半已打入木屐，只余下短短的一截针尾犹自颤抖。心中暗道一声侥幸，原来这针尖已是穿过鞋底，却正巧碰上他第二个脚趾所戴的戒指，加上他之前右脚上的木鞋抵挡，经此三重阻隔，终成强弩之末，自己才得以幸免。他心念电转，知晓已来了强敌，左手一拍地面，人已立起，随即右掌向着白玉凤的天灵按下，便要立时取了他的性命。白玉凤被紧绑的身体折叠吊捆于空中，眼睁睁地瞧见敌人下了毒手，他憋得满脸通红，但却丝毫无法挣扎避让。眼见得便要大难临头，沈谷灵音却只觉脑后风声急响，耳中听得宝生武惊呼：“
师姐，小心背后！”
知道那敌人已然抢至身后，他也当真是艺高人胆大，左腿一屈向后踹出，右手仍是汲取白玉凤头顶命门。即将得手之际，左足脚掌外侧却突然一扬，原来是一缕劲气斜斜推来。他适才为防金针，两只木屐均已甩脱，此刻单凭赤裸的右足立于地面，因左腿向后大力踢出，右脚便不由自主脚弓紧绷，脚掌直立了起来，而点着的大脚趾就像个支点一般撑住全身。这鞋子里出现的劲气恰到好处，只是轻轻一推，竟使得他整个人原地转了半圈，势大力沉的一招也随之打了个空。他急忙右掌顺势往下一按，身形半屈，借力飞退一丈有余，方才抬起头来。只见一个容貌极美的红衫少女俏生生地立于白玉凤身旁。这女子正是丁荣，说来也真巧，那晚秦香玉在府中守灵，在白玉凤离开后心中悲伤，一直无法入眠。到凌晨时分，夜风吹来，想到父母双亡，世上再无亲人，顿觉孤单害怕，忍不住想要找人哭诉。他除了过世的家人，最亲的就是秦明生前命自己跟随的白玉凤了。秦香玉自幼身在江湖，也不管什么礼数，当下便来到了白玉凤的闺房。但见房门半开，进去一瞧，知道出了大事，连忙叫来众人。简单商议之后，由丁荣、朱应琼和他自己为第一路追踪救援先行出发， 李朝义召集兵士随后赶到。戚莹莹因内伤还未痊愈，留在城中调度策应。秦香玉以前习得的追踪术，这下可派上了用场。循着脚印儿来到城墙之上，又根据印记的消失与风向，判断出了敌人的飞行路线。追到城郊，正好见到北川飞影放出求援的抢箭，立时明确了方向。这三人之中，以丁荣的轻功最高，是以第一个到达林中，正好赶上神谷灵音将对白玉凤施展虐族酷刑。情急之下，便射出了自宝生武身上缴获威力惊人的暗器金针，虽未得手，却成功阻拦了敌人，顺势抢之近前。待见到神谷灵音要下毒手之时，急中生智，伸出仙指，对他的脚掌轻轻一推，四两拨千斤，将其转了个方向，一掌击空，终于保全了白玉凤的性命。丁荣出手逼退神谷灵音后，立时站到白玉凤的身旁，左手双指一剪，把绑吊着他双乳的绳索切断，右手伸出拖住娇躯，将他轻轻放在草地上。这时才看清白玉凤的处境，不禁俏脸羞红，倒吸一口凉气，暗忖道：
这些个东瀛忍者竟然将师姐剥得一丝不挂，光着身子虐绑得结结实实，这般扭曲至人体极限的折叠紧缚极端痛苦，不知他是如何挨到此时的。啊，哎呀，怎么把师姐的屁眼都给堵住了呢？若换作是我被绑成这种样子，莫说是疼痛，便是羞也要羞死了呀。
他本是书香门第，又是貌美清纯，对于礼法自然看得最重，却哪里知道白玉凤是被北川飞影用高级东瀛紧缚术捆绑，这种绑法可是连舌头都要被绑起来的，再加上绳索勒口，即便想要自尽也是奢望了。大敌当前，丁荣不敢大意，当即心神一紧，顾不上解开白玉凤身上错综复杂的绑绳，左手一扯，除下外衣，盖在她被赤裸捆绑的娇躯之上。右手单掌护在胸前，凝神望向前方，却见对方摆出了一个异常古怪的姿势。神谷灵音右腿单立于地面，左腿朝天抬起，双腿拉开呈竖着的一字形。右手托着自己的后脑，左手却捏住高高翘着的左脚脚腕，姿势极其妖异。他悄悄将脚上所佩戴的铃铛摘下一颗扣在手里，娇笑道：
嘿呦呦，小妹妹当真是好俊的身手啊，请教高姓大名呢？
丁荣寻思，
这女子的起手势好生怪异，不知用的是什么武功。虽然她容颜艳美，话语温柔，但先前听师姐说过，这些个忍者俱都怀有一身高超的武艺，且手段阴险毒辣，我可不能被她外表所迷惑了呀。
心下更是提防，脸上却是丝毫不露，轻声道：
小女子姓丁，单名一个荣字，白玉凤是我的师姐，请教了。
神谷灵音发出一阵银铃般的笑声道：
小妹妹人长得漂亮，丁荣丁荣 这名字也好听。那我们就先来比划几招吧。哎呦，忘了告诉你，我的名字叫做……
说到坐这个姿势，他左手双指一弹，暗藏的铃铛激射而出，在半空中画出一道银光，叮铃铃的一阵急响，声音尖利刺耳，直取躺在地上被绑得结结实实的白玉凤。他极其工于心计，话说至一半突然出手发难，便是要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对准的又是手脚都被牢牢反绑无法动弹的白玉凤。他料定丁荣必将援护，倘若是用手硬接或隔挡，那铃铛中的炸药便可引爆，立时就能要了这二人的性命。不过丁荣先前与他说话之时早已暗中提防，见他肩头耸动，便知其已然动手，待听见铃音响起，心下更是明了，这妖娆少妇定是烧毁粮仓掳走李红玉的神骨灵音无疑。当下聚集心神，娇躯微微下蹲，眼见那夺命铃铛离白玉凤只余一尺距离之时，方才右手一探，伸出纤长的食指，半按半托住铃铛的底部，顺着来势不住地转动，身形亦同时跟着滴溜溜地在原地舞了两圈，指尖再运力一弹，那铃铛竟然急速地向着受伤躺在树根下的北川飞影和宝生舞飞去。这一来，神谷灵音心头可是大骇，他可没曾料想这眉目如画的少女轻轻松松便破除了自己赖以成名的绝技，并且以己之道还施彼身，把装有炸药的铃铛回射向师父和师妹的所在。他本是运足内力打出铃铛，丁荣借力打力将他转了个向，再加上一道内劲儿，势道愈发的迅猛，那破空的铃音则更是凄厉。深谷铃音心知师父重伤之余，仅凭宝生舞的武功断然无法破除这夺命的杀招，危急之下举在半空的左腿向后斜甩，运起缩骨功，脚踝上所带的脚铃划过脚掌，向着丁荣射向铃铛急飞过去，打个正着，轰隆隆的一连串大响，脚铃和铃铛在半空中相碰，暗藏在内的所有炸药均被引发，支阵的人耳膜升腾，气浪涌出，竟将内力最浅挡在师父身前的宝生舞冲晕了过去。丁荣一招手却并不追击，只站在原地娇斥道，
哼，战气好生霸道，想来你便是那神谷灵音吧。
他生怕自己离开白玉凤身旁，对方再用铃铛暗算，示意不及出手，先稳住对方，等待援军到来。神谷灵音心头极是羞恼，刚才偷袭未成，让这小丫头乘势反击，弄得自己狼狈不堪，还白白地搭上了师妹宝生舞。他走上近前，双目望向丁荣，却仍是满面笑容，将头轻轻摇晃，发髻上那枚发簪顶端的宝石已相随摆动，光华闪烁。他柔声道，
不错，神谷灵音必是姐姐我呀。这暗器固然厉害，可你丁姑娘的本领却更是高强，真是让姐姐佩服得紧呢。好妹妹， 你瞧我师父和师妹现在都已受了重伤，我也不是你的对手哦。不过打了这么久呢，姐姐猜想你也应该是累了，不如大家都休息一会儿吧。嗯，好不好啊？好不好呢？嗯，嗯，他的语音娇媚动听之极，说话一声比一声轻，到了最后已化作了气声，轻如蚊吟，犹如慈母哄婴儿时的呓语一般，直叫人沉沉睡去。丁荣看着他头顶上的宝石左一下右一下的均匀舞动，眼神不禁渐渐呆滞了起来。深谷灵音瞧在眼中，心里暗喜，好妹妹，乖妹妹，快快歇息吧，这天冷风大的，来让姐姐抱着你吧。嗯，来吧，来吧。右手缓缓伸出，指尖却是对准了丁荣双眉之间的印堂穴。手伸至一半，只听见有人大喊一声，
丁姐姐小心。
神谷灵音抬眼一看，只见自林中急飞出两名女子来，左手一人一袭青衣，明艳动人，右手那人身着一件鹅黄色的衣衫，相貌甜美，正是朱应琼和秦香玉。只因他们轻功稍逊，是已晚来了一步。秦香玉远远看见杀父仇人欲下毒招，当即发声提醒，恰是救了这丁荣。深谷灵音见到二女赶来，心中恶骂一声，右手突然发力，急速点向对方眉间的死穴。丁荣其实神智尚存，他本身修为极高，经秦香玉一声大喊，便立时清醒过来。见敌人手指离自己要害已近在咫尺，却是不慌不忙，将头往右轻轻一偏，左手食指伸出，抵在对手手腕关节处的神门穴，顺势向后一引，神谷灵音登时收招不住，右臂便从他左肩之上滑了过去。丁荣几乎同时身子向左微侧，右手先指探出，在其肘部曲池穴运力一弹，然后手臂曲起变作肘锤，击撞对方胸部的潭中大穴。神谷灵音一招失手，右腕和右肘的穴道均已被点，见丁荣攻来，不及闪躲，急出左掌贴在胸前，硬生生地受了一掌，只觉气血翻涌，但他也借了这肘力向后跃出，想远离对手再做打算，却不料丁荣身形奇快，早已同步抢进，化肘为止，竟然也是向着他双眉之间的印堂穴点来。深谷灵音右臂中招，左掌酸麻，这下可是挡无可挡，情急之下只得使了个铁板桥的功夫，整个人向后直直倒下，仰面朝天摔在地面，方才堪堪避过。孰料丁荣变招神速，一指点空，随即变指为掌拍下，掌风凌厉，却又是再攻他前胸的潭中穴。神谷灵音黄极向左腿收缩，使力一足蹬出，只听啪的一声脆响，丁荣的手掌已与他的赤足结结实实地对了一掌。
这一掌对时，丁荣突然面色大变，闷哼了一声，凌空跃起一个倒翻筋斗向后回撤，同时左手仙指急速连点了自己手腕上的内关穴与外关穴两处。只见神谷灵音咯咯娇笑，右脚和左肘在地上一撑，左脚仍是高高的翘着，犹如离弦之箭，自地面上斜斜飞起，直射向空中的对手。丁荣头上脚下背对敌人，一口真气衰竭，下落的途中已然无法改变身形。听得风声，知道对方袭来，无奈之下只能左掌向后拍出。神谷灵音不闪不避，光溜溜的脚底板与他手掌又是应对一掌。在丁荣左手剧烈一颤间，神谷灵音一声长笑，人已借力弹回，身子尚未落地，右足轻功进踢，脚踝上所配的铃铛叮铃铃铃的一阵大响，直奔对手而去。原来神谷灵音脚趾上戴着的那枚戒指中藏有一根小小的毒针，适才他倒在草地之上，见对手攻来，大脚趾便按下机关，针尖探出，用自己的脚心接了一掌。丁荣不虞有诈，中针受伤，待察觉毒性，立时倒翻后撤，借血液回流之际，点穴阻住右掌中的毒性蔓延，不料被神谷灵音趁势追击，左掌复又中毒。此时虽然他人尚未落地，且双手受伤，听到那夺命铃音再次响起，再也无法避让，急中生智，双足交替连环踢出，脚上两只红色的短靴连同白袜一起飞出，直直地撞向那串铃铛，轰的一声巨响，空中一团火光爆开，将一双鞋袜炸得粉身碎骨，飞飞扬扬地洒落了下来。他二人这番交手只在瞬息之间，情形便以数度变化，最后双方均都付出双手受伤的代价才化解了对方的攻势，可谓是险到了极点。
节目到这里就先休息一下啦，阿飞期待你的支持和鼓励。联系我，请添加企鹅号17360168322，爱你哦。